佛陀说五蕴不是归依处，为什么呢？因为五蕴的安乐有污垢啊。说这个譬如美食夹杂毒药，初虽美味终成大患。所以这个五蕴的快乐里面有毒药，因为你在受用五蕴的时候呢，它的当中你会引申你的烦恼跟罪业啊，就会引埋下了你以后到三恶道的一个因种。那么我们在三宝当中得到安乐，这种安乐是清净没有污垢的。事实上我们可以很快的就觉察出这个一个道理。比如说我们过去啊放逸啊，到这个世间上啊，喝酒吃肉啊，唱歌跳舞啊，我们感觉到好像有一种快乐，但是这种快乐啊，跟我们在佛堂当中静静的拜佛啊，拜一部八十八佛，静下来念念佛诵经，那种快乐不同。什么不同呢？这个五蕴的快乐啊，他的心是扰动的，你会觉得很粗重，觉得你这个是受用苦五蕴的时候，你觉得啊，弟子的心不安，你有种不安的感觉。为什么？这个扰动啊，就是有烦恼在活动。而我们在佛堂当中用功那个安乐，跟三宝相应的时候，念佛、念法、念僧啊，那种安乐啊是极静住的，是没有污垢的，没有过患的啊。所以说呢，第一个三宝的宝字的第一个，它没有污垢，就是你跟它相应的时候啊，多多益善啊，不像这个世间的五蕴啊，你这个里面有毒药，你吃多了就要你的命了。不同的啊。第二个庄严意啊，前面是一种消极的灭恶，这个是身善啊。这庄严就是佛法讲庄严，就是这种功德的意思啊。这个三宝有很多很多的功德啊，它能够引申你很多很多的庄严，很多很多的安乐境界啊。第三西游，那么当然我们今天呢、啊，在这个台湾呢、啊，实在是一个大福报的境界，很多的。佛像啊，很多的经典，很多的大善知识长老的注释啊，佛法僧三宝好像很正常。但事实上我们看经典啊，我们身为一个众生啊，要一跟三宝相应、啊、要依到三宝啊，就像一个千古当中啊，那个在这个黑暗当中啊，突然间打一个雷，一个闪电，那么短暂的时间呢，千古黑暗的一种闪电的光明啊，这个三宝的出世是非常稀有的。我们要能够身为一个人道又遇到三宝的注释啊，这个是很稀有的啊。第四个势力啊，那么三宝他有这种救拔众生的势力啊，他有保护我们的势力，大威德力啊。第五个最胜啊，在一切的有为法当中啊，他是最为殊胜的啊，最胜最为殊胜。第六不改意，这个很重要了，不能改变啊！就是我们这个在世间上当中啊，比如说我能够啊辛辛苦苦的工作，赚到很多的钱存在银行，哎，这个钱财是我的归依处，我今生就靠这些钱财啊过下半辈子。是的，你对钱财的归依啊是短暂的，因为你死亡的时候，你的钱财就带不走了，死亡啊破坏你的钱财。啊，你说我有很多的眷属啊，我很多的子孙啊，徒弟会照顾我，但是这个子孙也是靠不住。你死亡的时候啊，万般带回去只有业随身。啊，那么我们在三宝当中，我们在佛堂当中拜一部佛，拜一部八十八佛，拜佛啊，诵经典，听闻佛法，增长我们的智慧，增长我们的善根。那么这种善根呢，死亡是不能破坏的。这种善根在我们的心中啊，一直我根永为道种，生生世世它跟随着我们的正念心啊，它就有一种力量引导我们趋向于安乐的境界。所以说呢，这个在三宝当中所栽培的功德是不可以破坏的，不改易，这种功德是不可改变的啊。那么因为有这六种意识啊，所以呢这个佛法僧呢，安立着宝，有六种意思啊。那么这个三宝呢，在经论当中呢，讲出了两大类啊。第一个是住持三宝，第二个离体三宝啊。这个住持三宝是依外在的事相、外相啊，我们能够见闻觉知的啊。这个离体三宝是依内心， 内心的功德安利的，这是不能见闻觉知的啊。但是为正方知啊，先看住持三宝。那么住持三宝第一个佛宝形象塔庙，那么第一个佛宝我们所皈依的境呢，就是这个形象啊，佛菩萨的形象，或者是泥土做的，或者铜做的，乃至用纸画的啊，现出这种佛菩萨的形象啊，这个就是我们所皈依境啊。第二个塔庙啊，佛塔或者寺庙啊，这个塔庙啊，佛在世的时候啊，佛灭度以后啊，在这个迦利舍迦王之前啊，还没有一个明显的佛像啊。到了迦利舍，当时啊供养佛陀啊，只是一个表征啊，把佛陀的脚印啊、佛陀的衣服啦、佛陀的钵啊，乃至于佛陀这个法轮啊，这种胸前的这个万字啊，做个代表啊。那么到了迦利舍迦王以后啊，这个佛像才慢慢的形成起来。那么这个就是我们所皈依的第一个啊佛宝啊形象塔庙。第二个佛宝指数所传，那么用这个纸张啊，或者是这个古时用这个白色的绢布啊，用这个布，那么记载佛陀的法语啊，这个是法宝啊，这是从三章的经典。第三个僧宝戒法遗像，那么这个戒法指的是出家五众啊，沙弥啊、释迦摩那、沙弥尼啊，乃至比丘尼啊，这种五戒，这个五众所受的戒法。遗像这个是我们啊剃除须发、身披袈裟啊，现出这种清净的床像啊。那么这个就是我们说的住持三宝啊，这种外向三宝呢，它有住持的功能，是令三宝相续不断的功能啊。再看离体三宝啊。那么这个离体三宝是依内心的功德啊，第一个佛宝啊，就五分法身，那么有这个戒定慧解脱解脱之见啊，有这个戒身啊，使令我们能够防非止恶啊，这个定身能够寂静不动啊，这个慧身能够看到生命的真相啊，解脱身啊，这个戒定慧啊是依这个因地，这个解脱呢是依果地功德啊。那么解脱之见，这个解脱之见呢跟前面的慧有什么差别呢？前面的慧呢是一个根本智啊，是我空法空的根本智，这个解脱之见呢是由这个根本智引申的厚德智啊，解脱之见啊。那么这个法身呢开展出来有五分法身，有五个部分啊，就是所以这个佛宝啊，我们讲皈依佛啊，其实真正的皈依的是皈依佛的法身，而不是皈依佛的色身啊。这个离体三宝啊，离体佛宝。第二个法宝灭理无为，那么这个灭呢是一个极灭的意思啊，就是呢，当我们用戒定慧的这个法门啊，把心中的烦恼跟这个有漏的业力给熄灭了啊，那么所产生的一种境界叫做灭理，这种极灭的真理出现。那么这种极灭的真理呢，它是一个怎么样的情况呢？它是无为啊，它是一种这种不生不灭的，它不像有为法是生生灭灭的啊，它是一种不生不灭的情况啊，这叫无为啊，它是一种没有生灭相。其实这个灭理无为就是涅槃的意思的啊，我们所皈依的法，我们讲皈依法其实是皈依涅槃啊，皈依涅槃。三僧宝声闻学无学功德啊，这个是小乘的僧宝啊，有这个声闻的学，学是指出国二国三国有学位，无学是指的四国阿罗汉啊，乃至毗湿佛的功德啊。这是当然这个僧宝这个意思啊，这个离体僧宝那就不是凡夫僧啊，这个是这些贤圣僧的那个圣人的境界叫做僧宝啊，不像前面的住持僧宝，你只要受了戒剃除须发，穿的出家衣服就是僧宝啊，包括凡夫，包括圣人啊。这个离体僧宝啊，那是专指圣人啊，声闻学无学功德啊。这皈依三宝啊，有住持三宝、离体三宝差别。我们如果说初学者，应该从住持三宝下手。所以有些人说啊，我不皈依住持三宝啊，我直接皈依离体三宝， 就讲这句话就错误了，因为我们一定是从有相入无相的。你刚开始你一定是啊，看到这个寺庙起欢喜心，来到寺庙里面看到佛像拜拜佛，哦，若人散乱心入一塔庙中，一称南无佛皆成佛道。啊，你以恭敬心啊念一句南无佛，那么成就一个成佛的因种。就是我们刚开始栽培善根呢，我们这一念心一定是在有相的三宝当中去跟三宝结缘，慢慢慢慢的才从有相境界一念的相应去入到离体三宝去。所以说呢，下手术是一个住持三宝，但是呢，目标是以离体三宝为最究竟。啊，这个离体三宝主要的还是法宝归涅槃，归涅槃。啊，换句话说，我们皈依三宝的一个心情啊，它的一个根本的目标啊，是趋向于无漏的圣道。如果我们今天皈依三宝是随有为的福报啊，那就不是一个真实的皈依了，啊，因为你的目标事实上是从有相，从住持三宝而误入离体三宝。啊，你这个庄格巴大师啊，他讲一这个偈颂说啊，佛非随喜众生罪，亦非手拔有情苦，非将己得移移移，唯为说法令解脱。说这个我们所皈依的境界是佛法僧三宝，为什么以法宝为最根本呢？钟大师讲出一个譬喻说啊，说啊佛啊，他出世呢，佛会水洗众生罪，他不是用他的水啊，甘露水啊，把我们心中的罪业洗灭了，不是这样子的。佛陀也不是以他的大悲心啊，以他的无量无边的那种神通智慧的手啊，伸到我们的心中啊，手拔有情苦，我的内心很多很多的痛苦啊，弟子心不安啊，佛陀不是用手啊去拔除我们心中的痛苦。那么非将己得移移，也不是佛陀把他的功德呢那么送给我们啊，直接灌到我们心中去，不是的。那么佛陀出世是干什么呢？唯为说法令解脱。佛陀出世的目的是演说很多的真理，开展很多的法门，很多的乘，让我们众生去受持，让我们在念心跟法接触的时候呢，念念之间能够灭无量罪，念念之间成就佛的功德。所以唯为说法令解脱。所以说呢，佛陀他在三宝当中他所扮演的角色是一个导师，引导我们去修学佛法的导师。那三宝呢，他是一个住持佛法的人，他的目的也是要住持佛法。所以在三宝当中呢，钟大师的意思真正所皈依的是法，这个法包括涅槃，还有随顺于涅槃的这些语言文字，包括离体的法宝，也包括了住持法宝。因为我们刚开始在凡夫的心啊，一定是要依止住持的经典文字的记载啊，我们去体会啊，啊，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我们一定要假借文字的观察思维，才能够趋向于涅槃，这种无相的涅槃。啊，所以说呢，这三宝当中呢，正式所皈依的是法宝啊，而且下手处还非得要仰仗住持法宝来做引导。那么这个就是我们所皈依的境界，所皈依的境界。大家有没有问题？好，我们再看第三段公义。啊，那么前面呢两段呢，第一段是讲能皈依的心情，那么第二段是讲所皈依的境界。我们所皈依的境界呢，有包括住持三宝、离体三宝，这都是我们所皈依的境界啊。那么从这个次第上来说呢，先皈依住持三宝，我们慢慢慢慢呢趋向离体三宝啊。那么在以下呢，我们看这个皈依有什么功德利益啊，我先念一遍。皈敬于淫，今淫若人得闻，常住恶日，世人生生不堕恶趣，是何故也？以是法佛本性常故，一时闻解，心本是心，业种既成，尽性无失， 况能立言归一，方为师范，故当累劫清圣，亦无羡慕如经营，有人受三归，弥勒出会，解脱生死，此乃出苦之良机，入佛法之阶位。但以罪多恶重，轻而慢者，虽曾受归，随缘还师。是故智人出受归时，专心言辞，得名归，故感善神随主互助。这段呢是讲到我们这个皈依的功德利益啊。那么我们基本上分成三段来解释。第一段呢是个总标。那么经营，若人得闻常住恶字，是人生生不堕恶趣。这个地方呢是说引用这个经典啊，这佛陀的开示，说有一个人，这个人呢、是一个凡夫，他能够听闻常住这样的一个法，那么短暂的法有什么好处呢？生生世世不堕到不堕落到恶道。好，这个闻呢、这个地方的闻呢、是指的闻慧，不是一般你听到就算了，不是。是说你听到以后，经过你很深入的理解啊，达到一种圣解，就是很坚定。不可动摇的理解，就是闻慧啊。在这经典当中啊，很多很多都是讲啊，若有善男子啊，闻是经受持者，即闻诸佛名者，是诸善男子善男，皆得一切诸佛之所护念，皆得不退转阿弥陀的三藐三菩提啊。那藕益大师也是解释啊，闻是经受持者，这个闻呢，也是一个闻慧，不是普通的悠悠泛泛的听闻啊。那么我们能够听闻什么样的法呢？常住。这个常住就是指的我们的真如佛性，啊，这句话我们解释，这个是一个最高的道理。在我们前面讲这个正见篇啊，业果空性真如，啊，我们在修行啊，发菩提心、忏悔业障、积极资粮啊，发菩提心以后呢，要做两件事，第一个啊。忏悔业障啊，忏悔我们过去无量无边的罪业。第二个，成就广大的福德智慧两种的资粮。那么在灭罪集资的时候呢，我们刚开始啊，这个执着有一个我跟我所这个自信值的时候，我们会发觉啊，要灭除罪障很困难，因为这个灭除罪障是有真实。但是慢慢慢慢我们能够理解到啊，何其自性本质清净，这句话就有力量。我们能够真实的明白我们正念心的本性是清净本然的，这个时候无量无边的罪业在我们的心中啊，我们认为那么真实的那些罪业啊，就被这个法宝啊，就根本上就动摇了，开始动摇了，它不是那么坚固了。就知道哦，原来这个烦恼罪也是如梦如幻。从这个何其自性这句话可以看得出来，烦恼是不真实的。好，那么这样子呢，我们开始就能够不随妄转，不随是妄烦恼罪业而转。好，这个时候呢，我们本来应该到三恶道去的，我们就开始改变了，把这个业力跟烦恼给调伏下来啊。所以讲，是人生生就不再堕恶道去了。你对这个真如佛性有圣解以后啊，就有这个调伏烦恼的力量啊。那么以下就解释了，是何故也？为什么这样子呢？因为已是法佛本性常住故啊。这个法指的是法宝涅槃啊，佛当然这个佛指的是法身的啊，清净的佛性啊，都是常住不灭的啊。一时闻解心本是心啊，我们听闻以后得到很坚定的理解，那么在这个阿赖耶识当中得到一种无漏的宗旨。这个时候啊，大乘的净心就不再退失了啊。何况我们依止这个信心，又能够啊由信心升起化愿啊，立定一个菩提本愿，来皈依三宝啊。那么对于三宝呢，奉为师范啊，当作我们一种修学的一种目标，故当累劫亲圣亦无羡慕。这个时候呢，我们的生命呢、一生比一生的殊胜，一生比一生的清净啊，亦无羡慕。 那么这里下讲引证，如经云，有人受三皈依，弥勒出会解脱生死。所以我们真正能够在释迦牟尼佛的法当中，不管正法、相法、末法，真正的这个三皈依的心情升起，三皈依的量成就以后，虽然你没有了脱生死在三界流转，但是你一定会遇到弥勒菩萨的出现。那么弥勒菩萨三会说法当中，第一会他所度的就是释迦牟尼佛法当中受三皈、三皈五戒的众生啊，你就会在初会当中啊，听闻亲自的听闻弥勒菩萨说法而解脱生死啊。所以这个宝啊，我们前过这个说明说，这宝有大势力，它有引导我们啊一生一生啊趋向于三宝的境界。你看这个莲花色比丘尼啊，莲花色比丘尼成就阿罗汉比丘尼以后啊，他就欢喜去度那些大官的妇人，跟那些贵妇人来往，还叫那些贵妇人出家。贵妇人说啊，我这长得这么庄严，又那么年轻，烦恼习气又重啊，我这出家会破戒。莲花色比丘尼说啊，破戒就破戒，没什么关系。他说，哎，师父你怎么说破戒就破戒？破戒斗三恶到底啊？那莲花色比丘尼就说了，他说我过去啊，我过去呢，无量劫之前呢，是一个演戏的一个女人，一个戏女，演戏的女子。那么在这个戏演戏的需要呢，我演一个比丘尼啊，只是演戏而已哦。那么穿上比丘尼的衣服，那么住到寺庙去。那么这样的因缘呢，跟三宝结下第一个因缘。哦，这么以后呢，生生世世跟三宝结缘了。到了迦奢佛时代的时候啊，就正式出家了。因为这个三宝它就有力量啊，你一住耳根永为道种，金刚种子不能破坏。那么在迦奢佛时代的时候，身为一个出家做比丘尼啊，结果啊，烦恼习气太重了，破戒。破戒以后堕落到三恶道去。但是有善根的人到三恶道跑的势力，他就容易弹出来。弹出来以后，在释迦牟尼佛出世的时候，他善根正式成熟脱落。这个时候再出家就证了阿罗汉果。所以说呢，我们今天在三宝当中所栽培的善根啊，它会点点滴滴的累积，它有一种称的功德啊。说啊，说你今天相信一贯道啊，基督教啊，你也供养他们的外道的神，也是恭敬礼拜赞叹，哎，也有福报，是的啊，对这个外道的神供养，也到升到人天受快乐果报。我们今天身为一个佛弟子，那么面对三宝 佛宝的境界，也是恭敬礼拜赞叹，也升天。那这两个不同，这个外道升天福报享尽以后回到人间啊，完全都没有啊。他那个他们所皈依的境啊，没有势力，没有引导你出三界的势力。那么我们今天佛弟子在三宝当中听闻佛法，那么赞叹佛陀，每天做早晚课的时候赞念很多的法语来赞叹佛陀。那么这样的善业虽然暂时得到人天，但是它还有一种力量会生生世世引导你跟三宝接触，直到你善根成熟为止。好，所以说呢，有人受三皈依，弥勒出会解脱生死。我们就算在释迦牟尼佛的法当中，不过这个地方受三皈依啊，是要有量力的。那种皈依的心境，我们前面说过啊，有三种条件的啊，真正能皈依的心升起啊，那么这样子呢，就能在弥勒出会的时候解脱生死啊。好，最后的结劝，此乃出苦之良境，入佛法之阶位啊。那么这个皈依三宝啊，是出离开这个生死痛苦的一个最好途径的 啊。我们可以这样讲啊。要离开的三宝，离开的皈依三宝，我们再怎么努力啊，要离开痛苦几乎是不可能啊。那么成就佛法功德的一个基础啊，所以我们这个一切的善法都是以三皈做基础。你看你受戒也是这样啊，除了比丘戒以外，白世结摩，其他的戒五戒、八戒、菩萨戒，都是在三皈得戒底，就是说你在奉持戒法的目的。都是要随顺皈依三宝，啊，一定要跟三宝相应啊。 它是整个佛法修学的一个基础。但以罪多恶重轻而慢者，虽曾受归，随缘还死啊。但是我们一般凡夫啊，一方面罪业也深重啊，烦恼也出众啊。在受三皈依的时候呢，看到佛像啊，轻忽傲慢，不当一回事。虽然礼拜啊，那么内心当中没有那种皈依的心，所以说呢，虽然受了三皈依，但是呢，一下子就退失掉三皈依的功德，退失掉。那所以个三皈依的功德在心中啊不明显不明确啊，所以有智慧的人啊，初受皈依时啊，专心言辞得名皈依啊，故感善神随足护主，有三十六个法。真正我们成就三皈依的话呢，有三十六个善那个善神啊，经常在旁边保护我们。那么这个是讲到三皈依的功德。这个三皈依啊，中国报大师说啊，我们在佛法当中所有的修行啊，礼拜、拜佛、念佛、持咒、诵经，乃至修福报，你不跟三皈依相应，你的所有的善法，不是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都是属于外道，都是属于外道，不是佛，不能成就佛法的功德。这个三皈依，虽然他安排在人天秤，事实上。三皈依是通五乘的，它通五乘的，一切的善法都要跟三皈依相应的。所以我讲皈依佛，不皈依天魔外道啊。比如你在修持咒的时候啊，你在观想外道啊，你的三皈依功德就失掉了，那你就不是在修学佛法，你不是说的严重一点，你已经不是一个佛弟子了。皈依佛不皈依天魔外道，皈依法不皈依外道的，这是邪知邪见啊！皈依僧呢，不要跟这些外道的这些啊点传师啊什么互相往来啊，要以这个三宝当我们所皈依经。那么这个是一切善法的基础，这个基础一破坏了，那么你就失去了这个三宝的功德，三宝就不能救护你，因为你已经。跟你讲清楚的，你不能离开三宝的境界，你怎么活动，你花住了三宝境界，三宝就不敢说他会保护你了，他叫莫离我境，莫为我教，必当救护。所以我们任何的修行一定要在三宝的境界活动，不能离开三宝的境界。好，是这个意思。好，那今天讲到这了，有没有什么问题大家讨论一下。
像这样的话，
那
三皈
依
一般要得到善男
拥
护的，像一
批
去你来皈依的话，
也
能得到
什么？
是不是很
多样？能够节约的皈依。是的，所以哈，因为我们没有好好的引导他们，就像是这样。现在一代的末法时代啊，一代一代传到最后啊，大家都有一个心情啊，解解眼，反正总比没有好，啊，就是总比没有好。哎，对对，就是你比没有好，但是真正的话，应该不管你受皈依受戒之前，应该你要给他讲个课程，就把道理给他讲清楚，让他能够真正的能够升起一种要皈依、要依止三宝的心情。不过呢。总比没有好，就是这样。像我，所以我们说，像我们说菩萨戒也是这样啊。就是这有两种看法，有些人是觉得，有一种菩萨是认为啊，多多益善啊，含信带兵，多多益善啊。菩萨戒不管你懂不懂什么叫菩提心都没关系，全部都进来啊。做个菩萨戒只要吃素就好了啊。但是有一种长老他不同意这种看法，他觉得做什么事要像什么。要么不做啊，藏传佛教就比较严谨，藏传佛教要受三皈依还不简单，还有一定的道次第。你要一个藏传佛教要跟你受个菩萨戒，那不简单的，他要真正的审查你的菩提心升起没有。那这是个人菩萨心菩萨道，有些菩萨是认为哎呀没关系啦，广结善缘啦，比较开阔型的。有一种是要求品质的，
但事实上真正来说呢，他每一个法一定要有一个内涵，有真实的内涵相应，有没有？要心心相应，你心要跟这个法相应，是这样子的。哎，对对，
所以这个开悟，没有开悟，没有做到这一点。
是的，是的。
所以这种说很长的，听起来听说很简单，但实际上就没有开悟，做不到。
是的，是的。所以他有这种生生世世不堕恶道的这种力量。他是这样哈、哦，他对于这种大乘的善根呢、啊，大乘善根得到圣洁人呢、啊，他也可能偶尔会堕落到恶道去，有罪业，但是他那个就拍球地一下子就出来。你看那个观经呢，我们去读观经就会知道一件事情，这观经的下品下生啊，这个人不是一个好人，看那意思，看那个经典，这一生当中呢造五逆十恶，你看我们一般人造还不容易造五逆呢，少父少母一般人还造不出来啊，五逆不恶，祭祖重重恶，他一生什么恶事都干了，这个人呢。那么临命终的时候呢，他那个罪业力量啊，那个地狱的那个众生的火现前，那个火就在前面就给他看到了，那么一下子就要去得那个，就要从众生转变成正式果报，这个人啊，哎，他遇到善知识，为他说净土法门，赞叹弥陀本愿，叫他说忏悔，他自成的忏悔以后念南无阿弥陀佛，记住十念，哦，跟弥陀感应道教啊，转地狱的火成金莲花，然后就随弥陀往生极乐世界去了，就在极乐世界生生世世乃至成佛，就无量寿就成佛。那这件事情我们觉得很奇怪啊，说这个人是个无逆十恶，怎么能够改变？这个人几乎从地狱就一个，简直是把一个地狱的人超度到成佛的意思了。那么这个观念呢，这个天如祖师啊，他在净土后问他都提出这个看法，偶一大师也讲出这个看法出来，他说啊，这个人啊是怎么回事呢，这个人是生生世世成就大乘善根种性的人，否则不可能在临命终的时候，那么那么大的苦恼当中，那么短暂的时间当中，三言两语就可以让人家说服的。比如说一般人，我们不要说临命终那种苦恼境界，你身体健康心情愉快的时候，人家跟你讲一个道理你还不见得接受呢。你没有遇到临命终的人，临命终的人你跟他劝什么他听不下去，一般人。但是这个人你看他就能够在临命终的时候啊，那么短暂的时间当中，在那么大的痛苦当中，你跟他讲阿弥陀佛的法门他就接受，所以这个人是一个大乘善根的人。所以有大乘善根的人，他在遇到障碍的时候他容易解脱出来，他容易超越。
那是说他为什么视线这个方式，
他不是视线，他的本来就是这样，他不是视线，他是本来就是这样，因为大乘善根，所以说他是这样啊，是容易退转。因为这个大乘菩萨他生生世世不离开众生，在三界流转当中有隔音之谜啊，他忘失了他过去的善根，忘失了以后啊，他遇到恶因缘，他可能刚好遇到出生到一个没有佛法的地方，或者他这个家庭啊，他的父亲是个恶人，他兄弟姐妹都是个造恶业的，那么耳濡目染啊，时间久了、啊、这环境的影响啊，他造恶业，造恶业他有这个大乘善根强的人啊，他善根是一开始的时候、啊、他触动他的善根啊，他马上就忏悔，应众的忏悔，然后念阿弥陀佛转变。所以天如祖师说，这个下品下生人不是普通人，这个肯定是大乘善根人。结果我们看到后面他讲的佛陀所说的后面他的结果也实在是大乘善根人。怎么知道呢？这个人到极乐世界以后，在莲花待了十二劫，花开以后佛陀为他做大乘法，使令他发菩提心。你看中品的人是一个修小乘的人，中品的人他花开见佛的时候，佛陀为他说小乘法，证得出果，证得阿罗汉果。一个造恶凡夫花开见佛的时候，佛陀为他为说大乘实相法门，令他发菩提心。 你看，所以说呢，所以上老大师说，这个上品的跟下品都是大乘菩萨，二品的是二乘人，是二乘人。对，下品是怎么样呢？下品我们还不能随便学，因为下品的人呢、啊，他都是啊生生世世成就了很多的那个大乘善根的种性，那个大乘善根种性很强。那么他一时的糊涂的造恶业，但是他大乘善根他不退，因为大乘善根是金刚种子啊。啊，临命终的时候，这个善知识啊，为了说大乘佛法啊，就触动他的善根了。啊，他内心当中光明一出现的时候啊，他那个罪业就转了。
弥勒之法严重。
哎，对对，弥勒之法也是这样。
罪严重的太
短，对对对，弥勒之法也是这样。弥勒之法他在没有学习佛法之前呢，他降袍啊，杀了很多众生。他把他的阿姨他们家全部都杀死了，他用那个鬼神啊，用咒术啊，用他还不是用兵法，他还用咒术，所以这个叫咒杀。我们下次讲杀戒，他虽然没有亲自杀，他驱使鬼神去杀，鬼神所杀的一切众生都算在他身上。你看他的罪业很重啊，但是他今生得大成就，那这个都是大乘三根，大乘三根种性。这就不知道了。
他平常也是念佛二十分钟嘛，他那个出来的时候，后面被机绑着拉着过来，跟临终他不会念不出来，他文班中念也算了。
他这个是这样的，有时候这个波罗的智慧不够，波罗智慧不够啊，外在的境界。对，就是说啊，我们讲烦恼障、罪障、报障，你对这个空性的智慧栽培的不够，烦恼能够障碍，罪业也能够障碍。老病死也能够障碍。
有些人在此的话，在临终的时候，这是不是会影响念佛
很大的？是的，烦恼障、业障、报障都会障碍。但是你有般若波罗蜜的时候，这三种不容易障碍你。但是他这个色身呢、啊，还不放不下。他色身放不下，你色身放下的话，你念你的，他掐他的吗？因为你到临命终的时候，你现在这个果报你迟早要放下的嘛，是不是？就是你还执着那个色身。然后你这个佛就练的不是通身套倒了，因为你还分心在你的色身呢。如果说我们经常念死无常啊，知道这个色身啊，临命中呢，反正你掐你的，他也掐不到我们的心，因为我们的心是无形无相，他掐不到心的。你干什么，他不能，他没办法主宰你的。
感觉上真的有人在掐你，都要破这个相的。
是的，所以我们要随顺感觉走就有困难。这修行呢，不能随顺感觉走，要随顺理性。所以这个我们平常啊，所以这个平常用功是很重要啊。平常在佛堂当中，是的，是的，是的。梦是这样啊，这个事情是这样、啊。我们在平常思维的时候，不要老是随顺众生的思想。你这样子的话哈，你不断的串习，你就觉得说，反正我身为一个众生。我就应该这样，你很难增长。如果你一直这样想的话，对你是不利的。你一直想说这个身体就是真的真的真的，对你非常不利。对，就是说你一直要随顺你凡夫的之见去思维啊，你要一次一次去串习你过去的思考啊，你很难解脱。你要怎么样？你要强迫你自己啊，去接受佛陀的开始，强迫你自己，这样子你才有希望能够。解脱，就皈依三宝，魔无独自。你如果一定要，哎呀，我跟魔在一起，我过去就是这种思考模式，我很难改变啊，你要我离开这个魔，又舍不得离开，那你就没办法，那的确没办法，谁也没办法。就是说呢，的确，我们讲一句很现实的话，佛法的道理很多是违背我们众生的人性的。但是呢，你如果不强迫你自己去改变自己的思想，你就很麻烦了，就很难，你很难超越。
但是有禅定的比较能突破的，
这不一定。外道的禅定啊，那邪思邪正比邪更重。禅定它是一种禅定，那是一种无分别住，反倒是有禅定的人更难改变，因为他心力强。 哎，对，他不是他执着，因为有禅定的人，他也不修无我观了、啊，都会比较我慢。你看外道有禅定的人，那你还得了？他连看你一眼都懒得看你一眼呢。那么这个世间的国王他都看不在眼里耶，禅定的那还得了？他的慢心一重的时候啊，我慢山高就像一个山一样啊，任何水都没办法去，法水不入、啊。反而是凡夫啊，遇到大苦恼，你跟他讲佛法，他还能够接受。外道的禅定呢、啊，所以你看，不要说我们这个凡夫没有资粮，你看佛陀啊，32相80种好，无量劫来三期修福慧，百劫修相好，跟佛陀在一个地方出世，那些外道遇到佛陀跟他开始，外道还是不相信。也没办法，佛陀那个威德力啊，都没办法降服外道。你看那个外道的邪见到什么境界？
像他现在的病人呢，就说像人家很痛苦，他开始加念佛，谁叫他念佛加念？
那就是过去的善根栽培不同。有些人
自己的痛啊痛啊，他加念佛就不痛。
所以这个修行呢，也是不是一今生的。那么你今生才开始修行就困难了，就很困难。有些人你随便跟他讲一下他就能够接受，哎，对对对对，是的是的。当然有些人会精进，有些人精进呢、啊、他也进步得快，他虽然精深，但是他特别精进也会改变，改变得快，精进也有这个关系。但是你就是怎么样呢，就是你这个思想啊，尽量随顺佛陀的法义而转，不要随顺你过去的知见而转，就是这个大方向。不要老是心跟境相应的时候，不要老是用随顺过去，要强迫自己的用业果、用空性、用真如的思想来体会这个现象。哎，
是的，
是的，你平常就是要栽培。好，有什么问题可以谈一谈。
但是梦中
梦中能够做主的功夫不简单的。嗯。你说什么？你说你在讲？哦，就是说他没有依到三宝，但是他也修十三业，是不是？那他没有依到三宝，他修十三业也是能够到人天，但是他有一个差别，他没有在皈依三宝之下呢，他就不能成就三宝的功德。那么他就是我刚刚讲过，人天完了以后他下来就没有了。那如果你在皈依三宝的基础之下修人天，你到天上去再到人间，你还会遇到三宝，他会生生世世的增上。那外道有的外道，你像有的一贯道也修得不错、哦、修得不错呢，但是他不跟三宝结缘啊，这个也是很危险的。一个人不跟三宝结缘啊，其实这个是非常不吉祥。虽然你有一些善业啊，但是靠不住，靠不住。哎，对对，当然不一定了，因为在这个人世间打滚啊，谁敢保证不造恶业？不敢讲，因为恶因缘太厉害，刺激你的时候，你有时候就会失去理智。所以这个。我们看很多的经论的开始啊，跟三宝结缘是非常重要的，非常重要的。你跟三宝不结缘呢、啊，佛陀非常担心的，非常担心的，是这样子的。甚至于你看《法华经》啊，你跟三宝结恶缘都好，结恶缘也是结缘。常福建菩萨就是这样，常福建菩萨。他就是让他结恶缘了啊！我不敢见是汝等，汝等皆当作佛。哎，作佛，听到这个佛字， 别人拿石头打他，用棒打他，哎，结恶眼，堕落到三恶道去。结果出来以后，还是依华华经得度，从这个地方跌倒，还从这个地方站起来。过去谤华华经，现在依华华经得度，是不是？因为什么？因为这个菩萨他观这个人的根基啊，你用什么方法，他不可能跟三宝结善缘，只好结恶缘。但是结恶缘也是结缘，只是说呢，差在他要到三恶道去那么一次，但是划得来。因为他要不离开三界，他迟早要下去的，迟早要下去的。这跟三宝结缘是非常重要，看的意思。嗯，这是。哎，有这个意思，有这个意思。是的，有这个意思。嘿，他三宝有四种，自信三宝，你练练看好不好？是什么叫自信三宝？哎，那不太一样，不太一样。你看，你要看看它的内容。它是有四种三宝，但是我看它太复杂，我只讲出两种。其实主要还是这两种，一个住持的，一个立体的。嗯，还有你不是还有另外一个问题？所以说你对你在皈依的时候，你要思维啊，思维我现在是在三界中流转，是痛苦的，我想要到这个极乐世界去，到安乐的地方去。那我自己没有办法，我只有仰仗三宝的救拔，我自己没有能力啊，没有出离之眼，而三宝能够救拔我。就像那个刚刚讲那个譬喻吧，你在这个国度当。